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何西阿书6:3，先知何西阿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奥古斯丁说，唯有认识神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但对神的认识并非一蹴可及，而要借由读经祷告，经历他，点点滴滴的累积而成。竭力就是尽了力还感到不够，而主必定出现像晨光那样的明确。专心寻求主的就必寻见。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城再过逾越节，必是大池医久病。继续耶稣传，圣城再过逾越节，必是大池医久病。所要读的经文范围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5:1-15，约翰福音5:1-15。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我赞美你。
神我赞美你，差遣你的爱子钉死复活，又升天做我大祭司。阿利路亚，荣耀归你。阿利路亚，阿门。阿利路亚，荣耀归你。感谢你大恩，
神我赞美你，赐下亮光之灵，启示我的救赎主，开明我眼睛。阿利路亚，荣耀归你。阿利路亚，阿门。阿利路亚，荣耀归你。感谢你大恩。
约翰福音5:1-15，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第5章1-15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6节。经文说道：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约翰福音5章6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5章6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约翰福音5章6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圣城再过逾越节，毕士大池医久病。在毕士大池边，主的怜悯特别临到这位38年的瘫子身上。由于他有极强烈渴望被医治的心，无奈自己无能为力，耶稣知道他的心，于是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从他的祷告中，我们知道他试图努力，可惜没有人帮他。如今，这位生命的主亲自站在他面前，主让这位瘫子的眼光从池水转向这位伟大的医生身上。相信主眼中的慈爱跟关怀，已经先得着了那位瘫子的心。接着，主简洁有力地命令他：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对于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如何能靠自己的力量起来呢？但主的命令带着权柄和能力，主的医治是立刻而完全的。当这人相信耶稣的话，完全顺服他的命令去行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虽然当时他还不认识主，但救恩和怜悯仍然临到他。后来，耶稣在遇见他时，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主先赐给他力量，再赐予他赦免，使他身心灵都蒙医治。其实，人若有渴慕的心，主的怜悯是无限的。我们所有的无助和痛苦，也是主所在意的。只要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他必怜悯。
宗教改革时期， 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圣城再过月节，必是大池医久病。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没有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旁边医好38年患病的男人的事迹，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神迹，耶稣在加百农城医好瘫子。但约翰补充了这件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在毕士大池边他也医好瘫子。耶稣医治这人的时候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可能是月节。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时，他经历了几个月节呢？使徒行传1章21节到22节，彼得见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世袭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是33年半，从他接受约翰的洗礼承受圣职到五旬节前复活升天，这段时间并不长，只有3年半的时间。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耶稣一共经过了4个月节。约翰福音2章所记载的是头一个月节，一年以后耶稣基督再上耶路撒冷过月节，是为第2个月节。约翰福音5章1节经文记载，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是律法之子，这是以后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在迦拿医好大臣的儿子。在这件神迹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节期是坡尔节。坡尔节的典故可以参看旧约以斯帖记第9章，它比月节稍早，坡尔节在3月，月节在4月。所以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先过坡尔节，接着再过月节。耶稣是在这段期间医好毕士大池旁边的一个患病长达38年的病人。怎么知道是月节呢？因为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在这个事件以后仍有麦穗可掐，显见是3、4月间，过完月节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大麦虽然已收，小麦还没有收，所以还有麦穗可掐。第3个月节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4节，使徒约翰说，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在这段期间耶稣在野地里行了5饼2鱼喂饱万人的神迹。第4个月节就是耶稣基督受死的那个月节。约翰福音11章55节，约翰说，犹太人的月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现在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约翰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节，因为所记载的事迹与节期并无关联。约翰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 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阳门是耶路撒冷北面城墙的一个小开口。旧约尼希米记曾记载这个门，尼希米记三章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毕士大池就位于耶路撒冷城的东北。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要给普世人阅读，所以约翰特别解释这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因为不同字母的拼法，毕士大有着不同的意思，有说是两股水流的屋子，也有拼成怜悯之家的。总之这个池子是由两个池子合并而成，一北一南，四围有四个带柱子的廊子，由第五个廊子隔开这两个池子，许多病人就躺在那儿。毕士大池的池水源自间歇泉，因为是间歇流入，就使得池水偶然会有震动现象。犹太人相信那是因为天使下来搅动池水，又迷信搅动过的池水有治病的能力。那些病人存着迷信的心理，就相信池水有医病的疗效，想象人们口耳相传，天使或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以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必痊愈了。这样的说法不胫而走，于是毕士大池旁的五个廊子里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从逻辑上看来，水动的时候谁需要先下去？当然病得最重的或者病得最久的人最有需要，但第一个下水的往往是病得最轻的，反而病得越重越久的人越不可能在水动的时候先下去。在那许多病人里，有一个人已经病了38年，耶稣基督降生前他就已经病了。想象他每天被人抬来躺在褥子上，指望得医治。耶稣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主动来到这人身旁，他是恩典之源，又是怜悯的主，他知道这个人病了许久，出于他的怜悯，主动向这个病了38年的人施恩，问他，你要痊愈吗？你要再好起来吗？耶稣问的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在这廊子里的人谁不要痊愈呢？耶稣这么问是因为他尊重人的意愿，耶稣愿意医治你，但你必须愿意得医治。请问你要痊愈吗？把你的意愿告诉主，不要只藏在心里。这个病了38年的人很渴望得医治，每一次水动的时候他都在场，但单单渴望不够，还得有人帮他下到水里。他想要痊愈但是不能，他有理想但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软弱。保罗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要能够活出神赐下律法的心意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遵他而行，与他联合，那神在律法中的心意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回答耶稣，先生， 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很无奈，他病了38年，指望了38年，就让以色列人绕行旷野38年，没有安息。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约翰说：“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耶稣有大能，他的话当下医好这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吩咐事就这么成就。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完全得到医治，立刻痊愈，力量复原，就拿起很重的褥子走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就结束，为什么？因为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吩咐这人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犹太人一看安息日有人拿褥子走，就对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马上把律法拿出来。他们完全无视于一个病了38年的人得医治的事实，竟然没有因为这个病人病了38年得了医治而欢喜快乐，向神感恩，归荣耀给神。在他们眼中只有哎，有人犯了安息日这样的偏执认知。耶稣为什么不多等一天，过了安息日再医治他呢？难道忘了今天是安息日吗？不，耶稣特意选安息日医治这人，特意在众人面前行这个神迹，就是要导正他们对安息日的这种选择性的认知，教导他们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法利赛人把禁食当作宗教功劳，也把守安息日当作是宗教功劳。他们不是要忠于神、爱神，活出神公义、圣洁、良善的生命性情，而是拘泥于律法、礼仪的字句。保罗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要体恤人，不应成为对人的辖制。法利赛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们的心乐人受祸，他们的眼并不连续邻舍。耶稣责备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小小的萌虫就滤出来，那巨大的骆驼反而吞下去。现在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那褥子是不可以的。”那人怎么说呢？约翰福音5:11，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人没有因为病得医治归荣耀给神，他把责任推到医好他的耶稣身上，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急于撇清责任，表示问题不在我，不是我要在安息日拿褥子走，是那个医好我的要我这么做，要怪就怪他，可不要怪我啊！如果有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人蒙恩却不知感恩，他说那是我痊愈的，表示他还不晓得医好他的就是耶稣。约翰说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当时来守节的人很多，耶稣已经走开，已经进入人群里了。约翰没有记载这人前来感谢耶稣，表示他还在罪中。约翰福音5:14，约翰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在殿里再次遇到这人的时候警戒他，要他不要再继续犯罪，说恐怕你遭遇更大的祸患，意思就是在神永远的审判下受苦。这个被医好的病人怎么样呢？约翰福音5:15，约翰说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为了自保，为了不得罪犹太人，这个病了38年被医好的人主动跑去告诉犹太人，那个安息日对他说，拿你褥子走的就是耶稣。他竟然硬着心去告发耶稣，就让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整个犹太民族病了很久，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们，也愿意医治他们，他们要痊愈，但却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为什么？哥林多后书3:14-15，保罗说，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还是持续按疑问的旧样守律法规条，而不按心灵的新样在神面前行事。律法原不本乎信，不是寻求个人跟神的关系，要靠律法称义的人的动机，并非因为爱神，想要荣耀神，相反的，是求自己的荣耀。这帕子要等到他们的心真正归向主才会除去，但如今他们的心继续被蒙蔽，以致杀了那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旧约时代的你的选民被圈在律法底下，因为肉体软弱，只能显出在律法中的亏欠，你能够医治并且愿意医治，只要他们向你承认他们的不能，转向你，仰望你，也就必使他们全然好了。你用38年的时间等那些当年不信你的以色列人从营中灭尽，倒在旷野，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你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啊，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必是大池旁边那个病了很久的人，多年指望池水，却一次又一次失望，他指望的应当是你，他要痊愈，你给他机会经历你，他所表现的却是忘恩，他外面的身体能够行动了，但里面依然没有痊愈。以后你再医好生来瞎眼的，开了他的眼睛，他不但信你，而且拜你。主啊，你是万民所仰望的，帮助我们借着约翰所记载的看出，在律法无能为力之处，你所显出的怜悯跟主权，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的客旅人生比以前更有力量，个人力上加力的到西安朝见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